神啊，你的意念向我何等宝贵，其数何等众多。神啊，求你鉴察我，知道我的心思，试炼我，知道我的意念。
主，你是陶匠。
欢迎收听由谢荣生牧师为您主持的《清醒的心》。
弟兄姐妹平安，我是东福信友堂谢荣生牧师，欢迎收听清醒的心。今天我们看马可福音第十章，我们从第一节开始。耶稣从那里起身，来到犹太的境界，并约旦河外，众人又聚集到他那里，他又照常教训他们。有法利赛人来问他说，人休妻可以不可以？意思要试探他。耶稣回答说，摩西吩咐你们的是什么？他们说，摩西许人写了休书，便可以休妻。耶稣说，摩西因为你们的心硬，所以写这条例给你们。但从起初创造的时候，神造人是造男造女，因此人要离开父母，与妻子联合，二人成为一体。既然如此，夫妻不再是两个人，乃是一体的了。所以神配合的人不可分开。到了屋里，门徒就问他这事。耶稣对他们说，凡休妻另娶的，就是犯奸淫，辜负他的妻子。妻子若离弃丈夫另嫁，也是犯奸淫了。法利赛人又来试探耶稣，当时拉比对休妻的教训不同。在申命记二十四章第一节，人若娶妻以后，见他有什么不合理的事，不喜悦他，就可以写休书交在他手中。那这里什么是不合理的事呢？拉比撒买认为只限于淫乱的事，而拉比希列则认为应该包括所有让丈夫烦扰的事。耶稣面对学派之争，选边站都会得罪人，还有可能会向司洗约翰招来横祸。不合理的事在我们中文新译本翻译成为丑事或者是污秽，指的是不洁净的事，所以很可能是指妇女在生理上或者生育上有困难，应该不是犯奸淫，如果是的话，早就被石头打死了。耶稣回答了两个重点，一个是人的心刚硬，第二是神起初设立婚姻的原则。心硬会使任何美好的事物都变质，而休书是对离婚妇女的保障，是神恩慈的权宜做法。不过耶稣重申起初神设立婚姻的原则，婚姻是二人成为一体，夫妻不再是两个人，乃是一体的了。所以神配合的人不可分开。婚姻有上帝的同在，我们也靠主实践夫妻一体的美好。耶稣回答门徒的疑惑，夫妻都应该避免辜负对方，不能因为体贴自己而离婚再娶或再嫁，这都是犯奸淫。这个教导颠覆了犹太人的婚姻观，他们始终认为休妻是被允许的。耶稣的教导不仅要恢复正确的婚姻观，更要求夫妻要忠于彼此。当婚姻面对困难的时候，夫妻共同谦卑在主前认罪悔改，十字架所带来的就是和睦和好的恩典。十三节，有人带着小孩子来见耶稣，要耶稣摸他们，门徒便责备那些人。耶稣看见就恼怒，对门徒说，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，不要禁止他们，因为在神国的 正是这样的人。我实在告诉你们，凡要承受神国的，若不像小孩子，断不能进去。于是抱着小孩子，给他们按手，也为他们祝福。神国里的人要像小孩子，倒不是说小孩子单纯可爱不诡诈，其实小孩子也是罪人，自我中心，不认识上帝。那么为什么耶稣要说像小孩子才能进神的国呢？原来小孩子相对比较受教，自知无法依靠自己，也懂得依靠他信任的人。耶稣说要像小孩子，就是要我们对他有信心，有依靠的心，因为在天国里都是这样的人。十七节，耶稣出来行路的时候，有一个人跑来跪在他面前，问他说，良善的夫子，我当做什么事才可以承受永生？耶稣对他说，你为什么称我为良善的？除了神一位之外，再没有良善的。诫命你是晓得的，不可杀人，不可奸淫，不可偷盗，不可作假见证，不可亏负人，当孝敬父母。他对耶稣说，夫子，这一切我从小都遵守了。耶稣看着他，就爱他，对他说，你还缺少一件，去变卖你所有的，分给穷人，就必有财宝在天上，你还要来跟从我。他听见这话，脸上就变了色，忧忧愁愁地走了，因为他的产业很多。好行为是应当被鼓励的，但不能因为好行为或者功德换取救恩或交换上帝的恩典。因善行不是利己，而是利他，也是为着耶稣基督。这个来主面前渴慕永生的人，他敬虔，有好行为，而且富有，是一个大善人。他跪在耶稣的跟前，却问错了问题。耶稣问他说，你为什么称我为良善的？除了神一位之外，再没有良善的。耶稣在这里要提醒他，你只能完全的依靠神，因为只有上帝是唯一良善的，只有神才能够赐下永生。他要来认识和信靠跟他说话的这位夫子，就是基督，是弥赛亚，是神的儿子。每一个有善行的人，不能靠善行得救，而是必须来认识相信耶稣基督。耶稣又提出十诫的教训，要他照着去行。这个人不加思索地回答，这一切我从小都遵守了。显然这个人从小就是一个循规蹈矩的人，他的行为符合了律法的要求。不过耶稣在这里帮助他要进一步地去思想，内心是否顺服神和有真实的信心。社会规范往往只注重我们外在的行为，但是耶稣却要求我们内里要有真信心，外在的行为才能表里如一。耶稣爱这个诚实又诚恳的人，对他说，你还缺少一件，去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，就必有财宝在天上，你还要来跟从我。对有钱的人来说，要舍去钱财确实是不太可能。耶稣釜底抽薪的要这个人和我们同样在面对自己核心的问题，就是你是否愿意把地上的财宝因着信心变成天上永生的财宝呢？当然这个财宝不是靠舍去金钱就能够得着的，不过舍去金钱却可以去除我们信靠主的一个障碍。同时舍去财富也可以彰显我们对主信心的回应。耶稣要我们不依靠任何除他以外的事物，这里当然包括金钱，也包括了地位或者是名声等等这些事。二十三节，耶稣周围一看，对门徒说，有钱财的人进神的国是何等的难呢？门徒稀奇他的话。耶稣又对他们说，小子，倚靠钱财的人进神的国是何等的难呢？骆驼穿过针的眼，比财主进神的国还容易呢。门徒就分外稀奇，对他说， 这样谁能得救呢？耶稣看着他们说，在人是不能，在神却不然，因为神凡事都能。犹太人把财富视为上帝赐福的凭据，所以财主自然是天国里不可缺少的人。但是耶稣推翻了这个观点，奥古斯丁也认为财富不会是上帝赐福唯一的记号，因为没有神，谁能吃喝或享福呢？人必须做金钱的管家，好好使用金钱，而不是金钱至上。耶稣说，倚靠钱财的人进天国是何等的难呢？因为富有的人很容易就倚靠自己，倚靠财富，不倚靠耶稣基督。相较骆驼穿过针的眼，还比较容易呢。耶稣用绝对不可能的比喻，形容比倚靠钱财的人想要进神的国还容易。所以不是富有的人进不了神的国，而是倚靠钱财、贪爱世界、拒绝耶稣，那这样任何人都进不了神的国。耶稣最后说，在人是不能的，在神却不然，因为神凡事都能。每位得救的人都是出于神的拣选和恩典，所以我们都当重建钱财的正确观。马丁路德说，人要做钱财的主人。加尔文提醒我们，我们是财富的分配者和分享者。我们休息一下，音乐过后再回到清醒的心。 欢迎回到清醒的心，我们继续马可福音第十章28节。彼得就对他说，看哪，我们已经撇下所有的跟从你了。耶稣说，我实在告诉你们，人为我和福音撇下房屋，或是弟兄姐妹、父母、儿女、田地，没有不在今世得百倍，就是房屋、弟兄姐妹、母亲、儿女、田地，并且要受逼迫，在来世必得永生。然而有许多在前的将要在后，在后的将要在前。听完耶稣的教训，彼得似乎想要附和耶稣的话。他们已经撇下所有的跟从了耶稣。耶稣肯定人为他和福音所舍下的一切，并且受逼迫，就能在今世得百倍，来世得永生。但是耶稣也提醒门徒，以为已经撇下一切所有跟随主的，就应该要得到奖赏而骄傲自满，没有继续的委身来信靠跟从主，那么将来就会落后于那些愿意委身和追求的人。32节，他们行路上耶路撒冷去，耶稣在前头走，门徒就稀奇，跟从的人也害怕。耶稣又叫过12个门徒来，把自己将要遭遇的事告诉他们说，看哪，我们上耶路撒冷去，人子将要被交给祭司长和文士，他们要定他死罪，交给外邦人，他们要戏弄他，吐唾沫在他脸上，鞭打他，杀害他，过了3天他要复活。这是耶稣第3次预言自己上耶路撒冷受苦受死的教训，和前2次大同小异，唯一不同的是要交给外邦人。耶稣指的就是他会受罗马巡抚比拉多和分封王希律的审问，最后被罗马兵丁钉死在十字架上。35节，西比泰的儿子雅各、约翰近前来，对耶稣说，夫子，我们无论求你什么，愿你给我们做。耶稣说，要我给你们做什么？他们说，赐我们在你的荣耀里，一个坐在你右边，一个坐在你左边。耶稣说，你们不知道所求的是什么。我所喝的杯，你们能喝吗？我所受的洗，你们能受吗？他们说，我们能。耶稣说，我所喝的杯你们也要喝，我所受的洗你们也要受，只是坐在我左右的不是我可以赐的，乃是为谁预备的就赐给谁。那10个门徒听见就恼怒雅各、约翰。这段教导和昨天第9章33到37节的教训很类似，都是在处理门徒之间谁想要为首的话题。任何人对地位和权力的要求，都需要思想真正的权柄和地位是要用来服侍人的。耶稣询问门徒，我所喝的杯你们能喝吗？是的，我们能效法耶稣与他同甘共苦吗？杯都是用来表达神的愤怒，耶稣要喝的杯就是他为罪人承受罪的刑罚。耶稣的杯门徒也要喝，耶稣受的洗表示要被灾难和危险淹没，跟杯的意义是相似的，都表示将受十字架的刑罚。未来门徒也将要和主一样受到逼迫，甚至为主殉道。至于个人未来在天国如何，那是天父的权柄，不是主耶稣能够决定的。这件事让其他10个门徒非常的气愤，倒不是他们为人正直，而是每个人心里都有这样的期待，他们只是恼恨雅各和约翰先去争取了这位子。42节，耶稣叫他们来，对他们说，你们知道外邦人有尊为君王的治理他们，有大臣超权管束他们，只是在你们中间不是这样，你们中间谁愿为大， 就必做你们的用人。在你们中间，谁愿为首，就必做众人的仆人。因为人子来，并不是要受人的服侍，乃是要服侍人，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。耶稣提醒门徒，不可以效法这个世界，在神国里面追逐位分，而是在门徒当中想要为大的，倒要像年幼的；为首领的，倒要像服侍人的。如同耶稣在门徒当中，他就是一个侍奉者，服侍这些门徒。耶稣提醒跟随主的人，不能像世人一般渴求权力的位分。他还强调仆人领导的角色，做领袖的要学习做众人的仆人，以服侍人作为领导的根基。耶稣用自己做榜样，他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，乃是要服侍人，并且舍命做多人的赎价。学做领袖的，先学做仆人，服侍人，先让自己成为众人的用人。当然，我们不是都要做领袖，但是我们都需要成为服侍人，有仆人样式的人。46节，到了耶利哥，耶稣同门徒并许多人出耶利哥的时候，有一个讨饭的瞎子，是迪买的儿子巴迪买，坐在路旁。他听见是拿撒勒的耶稣，就喊着说：“大卫的子孙耶稣啊，可怜我吧！”有许多人责备他，不许他作声，他就越发大声喊着说：“大卫的子孙啊，可怜我吧！”耶稣就站住，说：“叫他过来。”他们就叫那瞎子，对他说：“放心，起来，他叫你了。”瞎子就丢下衣服，跳起来，走到耶稣那里。耶稣说：“要我为你做什么？”瞎子说：“拉波尼，就是夫子，我要能看见。”耶稣说：“你去吧，你的信救了你。”瞎子立刻看见了，就在路上跟随耶稣。耶稣面对瞎眼讨饭的巴迪买，这人不顾一切的高声喊叫：“大卫的子孙，可怜我吧！”这是当时的人对弥赛亚的称呼。瞎子虽然看不见，但是他知道耶稣要经过这儿。很多人责备他，叫他不要作声，但是他越发大声的喊叫。他为什么会嘶声力竭的来呼喊耶稣可怜他呢？除非他知道路过的耶稣是真正能帮助他的。理由是他瞎眼，他无法过正常人的生活，他只能讨饭等人周济，摆脱不了生命的捆锁。我们呢？我们曾经为了什么需要高声呼喊耶稣的怜悯呢？我们四肢健全，不瞎，不聋，不哑。我们受过良好的教育，有专业，有能力，有财富，有美好的生活。但我们可曾向耶稣呼喊过他的怜悯呢？除非我们意识到自己就是巴迪买，否则耶稣天天路过，我们也绝不会向他有如此的呼喊。耶稣停下脚步，叫他过来，身旁的人帮着瞎子，要他放心起来。耶稣问他：“要我为你做什么？”当然是看见呢。耶稣也在问：“我们自己需要什么吗？”还非得耶稣才能帮助我们解决的事。我们固然需要很多，但是最重要的，难道不是罪得赦免吗？难道不是需要属天的平安，需要神的生命？我们需要圣灵的内住和神的同在，要活出基督的样式吗？但是有多少人知道这是最重要的呢？如果知道自己有这样的需要，那就是一种天大的福分。我们会大声地向耶稣呼喊：“除他以外别无拯救，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的。”如果不稀罕这样的祝福，那此生我们将错过永生的盼望与祝福。瞎子不仅知道他要能看见，他还相信耶稣是大卫的子孙，是等候的弥赛亚。当他恢复视力以后，他就决定成为 耶稣基督的跟从者，一生为主而活。我们一起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婚姻的问题核心在于我们是否敬畏神，走在神起初设立婚姻的心意中。任何伤害婚姻的作为，都因为人心里刚硬造成的。富有的人其实心里也因为财富而刚硬，他们习惯依靠财富和能力，反而失去天国永生的祝福。凡愿意向孩子依靠主、相信主、愿意放弃一切所有来跟从主的人，就能够从主今世得百倍，来世得永生。愿我们也因跟随主、效法主而成为服侍人、仆人的样式。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
心事未曾看见，依然仰望十架，心事完全交托，神之主已掌权。
我靠着他交给我力量的，凡事都能做。我疯了，我低谷，主平安在我心。我靠着他交给我力量的，凡事都能做。心在主的旨意，我凡事全交托，神之主已掌权。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，